好，感谢主，那非常的感恩，今天又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去分享神的话语。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，叫做诸天述说。那我们是请大家，我们一起先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这么爱我们，感谢你这么眷顾我们，感谢你将圣经真理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圣经真理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你的荣耀。我们也晓得我们在世上当如何行事为人，来荣耀你的名。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交在你的手里，愿主你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，感谢赞美你。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。阿门，
阿门。
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，叫诸天述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因为要分享的经文呢，就是诗篇的第19篇，好，著名的很多的基督徒大得激励的诗篇。那这篇诗篇当中有很多很美的经文，我们今天的焦点主要就放在第一节的经文，就是19篇一节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去看这一节经文当中给我们的那种丰盛的真理，让我们在其中看见。那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我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。第一个就是我盼望大家去看到，就是这篇诗篇为什么这么激励人，因为它一上来就让我们聚焦神的荣耀，而且它强调说什么呢？它说诸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，就是这个宇宙不是只是在向我们讲一些道理，不是只是向我们展现一些色彩，也不是只是让我们听一些奇妙的声音，这个宇宙当中所有发生的事情，万物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荣耀上帝。所以我们看到诸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，所以这个就是万物存在的意义，就是来荣耀上帝。同样道理，在万物当中最荣耀的最高贵的受造物就是我们这些人，所以人生的目的也应该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很多。而且当我们去看，我们说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说诸天述说神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去思考，我们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个世界非常的荣美，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荣耀。为什么呢？其实这节经文也给了我们答案，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去观察，不管从最宏观的宇宙到最微观的粒子，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，只要我们仔细去观察，我们都要惊叹。我们说这个世界太荣耀了，太奇妙了，为什么这样充满了智慧，为什么充满了美好，为什么如此的精致。我们说它有一个根源，就是上帝的荣耀，就是创造这一切的上帝，他本身是荣耀的。如果造物主本身不是荣耀的，这个世界就不会这样的充满了荣耀。但是因为上帝他是荣耀的，所以这个世界才是如此奇妙、美好、精致。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，就是一张画的眼睛的图片。那么我们其实真的去看的时候，我们说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，很多人都是要用眼睛去看，我们人的眼睛还有宇宙当中所有生物的眼睛，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惊叹。为什么惊叹？因为人的眼睛如此的复杂，如此的精妙，比任何最精妙的机器、任何最精妙的钟表还要厉害。我们看到一个钟表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哇，这个钟表走得这么准，这么漂亮，一定有一个设计师。同样的，你去看我们人，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鼻子，我们的嘴巴，我们每一个器官都比任何的钟表更加精妙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就知道所谓的这个生物是进化而来的，绝对是无稽之谈。因为眼睛就像我们说话，所以达尔文他曾经讲过，他说每当我想起眼睛的结构，我都会不寒而栗。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，只要这个人他不是粗鄙的，他是精心的，他是客观的，他是谦卑的去观察的时候，他就要承认这个宇宙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精妙。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啊，这个魔鬼在世界上面去散布一个谎言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属于宗教， 宗教是反对科学的，我们说大错特错。真正的基督教根本不是反对科学，恰恰相反，基督教孕育了科学。其实我们看到宣教士去到哪里的时候，我们的宣教士会建立教会，同时一般还会做很重要的两件事情，就是建立学校，建立医院，就是去开启民智，让人看见上帝在宇宙当中奇妙的作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去看去思想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。我们不要说哎呀，这个科学和基督教是相反的，不是的，科学需要基督教，被基督教所孕育，神学其实才是科学的顶峰。我们真的看见这些时候，这个时候就会大不相同。而且当我们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，他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的时候，那么这节经文记载在圣经当中，所以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。什么真理呢？就是宇宙和圣经之间的关系。其实圣经不是反科学的，圣经是孕育科学的，圣经是欢迎科学的。在这个宇宙当中，我们看见的任何的科学规律跟圣经不会相矛盾，恰恰相反，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让我们对宇宙对科学的认识变得更深，变得更高。因为宇宙的启示也好，圣经的启示也好，都出于独一的真神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说科学不可能推翻圣经，相反，真正的科学一定不断印证圣经真理。同样道理，真正的圣经真理它也不会反对真正的科学，相反，真正的圣经真理不断的孕育科学。科学可以反对的是人错误的神学，永远不会反对正确的圣经。同样道理，上帝启示的圣经不断的能够照亮人的心，让人去看见诸天当中述说的神的荣耀和上帝精妙的设计。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话，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看得很清楚，万物的存在是因为上帝的创造，因为上帝是荣耀的创造主，所以万物充满了荣耀。万物的存在使我们看见上帝的大能，使我们更印证我们所学习的圣经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第二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来看罪的蒙蔽。弟兄姊妹，你去看这节经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按道理来讲的话，这个宇宙当中，我们刚才讲了，从最宏观的宇宙到最微观的粒子，只要我们去看，一定能看见上帝的荣耀。但是很奇怪，我们这些人是宇宙当中最高的受造物，但是我们要承认，甚至连我们基督徒在内，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看见上帝的荣耀好像非常非常的难，甚至上帝在我们当中已经做了荣耀的工作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还看不见这是上帝荣耀的作为。我们会推说啊，这是什么客观发生的事情，这是什么碰巧的机缘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子。我们说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说这是因为罪的蒙蔽。我们这些最高的受造物本来应该看见上帝的荣耀，而且我们就身处在荣耀的这个世界当中，但是我们居然茫然不觉，看不见上帝的荣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罪对我们的蒙蔽是如此的深，罪刺瞎人的心眼，让我们看不见上帝荣耀的光。就像保罗讲的那样，其实基督的福音是极其荣耀的，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，诸天也在述说上帝的荣耀，但是我们这些罪人都看不见。为什么？因为罪刺瞎了我们的心眼，因为罪杀死了我们的灵性。我们应该看见的最荣耀的最显眼的东西就是上帝的荣耀，但是因为罪的存在使我们看不见。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晓得说罪是何等的可怕，罪是对我们的蒙蔽造成的蒙蔽是何等的深，罪对我们灵性的杀死是何等的彻底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在这里讲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要高举罪的全能，而是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就像圣经里面讲的，我们罪的解决方案有哪些呢？我们说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罪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，就是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才能拯救我们。所以我们看到即便在这个最荣美的这个诗篇十九篇里面，大卫在这里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然后在这个诗篇结尾的时候，大卫他歌颂赞美的是什么呢？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 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中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大卫称我们的上帝为救赎主，他表明的是什么？我能够看见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我能够听见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是因为耶和华是我的救赎主。我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，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的心眼才得以明亮，我的生命才得以复苏，我的灵魂才得以苏醒。弟兄姊妹啊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基督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赦罪，能够救人。我们靠着自己的行为根本不可能得救，我们若以为我们可以靠行为得救，这是极其荒谬的。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罪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是什么呢？使我们灵里成了一个瞎子。所以想靠行为得救的人，就如同在宣扬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在宣扬说一个瞎子，他要亲手给自己动眼睛的手术，让自己的眼睛复明，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。这个绝对不可能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同样的，我们刚才讲了说，罪使我们的灵性被杀死。所以当一个人说我们靠自己的好行为，靠自己的努力能够得救的话，就如同我们在宣扬说一个死人靠着捶自己的胸脯，让自己的心脏跳起来，让自己复活，这是绝不可能的。唯独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胜过罪，能够赦免我们的罪，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，能够让我们这些瞎子重新看见。看见什么呢？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，其中大量的神迹就是让瞎子看见。而这些瞎子，他首先看见了人，他首先看见了周围的东西。但是我们大家也记得一个很著名的故事，就是瞎子巴底买的故事。他被耶稣基督拯救以后，他大大的欢喜，跟从基督，就赞美上帝，就把荣耀归给上帝。弟兄姊妹啊，你心灵的眼睛被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拯救了，已经打开了。你最重要看见的是什么呢？你最重要看见的不是说，哎呀，我的视力恢复了，我的眼睛变成 2.0 了，哎呀，我看见赚钱的机会了，哎呀，我看见了一些道理。不，你的属灵的眼睛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以后，最重要的就是你说，我看见了神的荣耀，我看见了基督荣耀的福音，我看见了福音的大能，我看见上帝对我的救赎是何等的坚定不移，我看见了上帝的荣耀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无可逼敌，一直得胜。弟兄姊妹啊，这个时候才表明我们的心真的被大大的打开。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说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。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在这里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，我们欢呼赞美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救赎主，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了。我原来其他东西看不见，这并不是最大的可悲。我原来看不见上帝的荣耀才是最大的可悲。但是现在我有了最荣耀的一个生命的改变，就是我得了在基督里重生的新生命，我能够像大卫一样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而且我亲眼看见神的荣耀。我看见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不是他羞辱的时候，是他大得荣耀的时候。我看见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不是人说的这是奇怪的事情，而是上帝荣耀的复活。我看见我自己的时候，我看见身边的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看见了神荣耀的作为。我看见一间最软弱的教会，魔鬼都来控告他，都来抵挡他，人也瞧不起他，但是我在这间教会当中看见了神的荣耀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打开。我看见最软弱的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不是唉声叹气，因为我知道荣耀的上帝一定将他扶起来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被罪的蒙蔽解开以后，我们被基督荣耀的光照亮我们以后，像主耶稣说的，你们就是世上的光，你们就是世上的盐，因为耶稣基督他荣耀的光已经照在我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，就是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看清楚罪的蒙蔽是何等的深，只有基督的救赎能够把罪的蒙蔽解决了，能够把我们这些瞎子让我们重新看见，而我们重新看见以后，一定要看见上帝的荣耀。 如果你常常看不清上帝的荣耀，你要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开我心灵的眼睛，我已经被你拯救，我是你的儿女，我需要看见你的荣耀，因为我是被你的荣耀所造的，我若看见你的荣耀，我这个时候我的心灵就得安慰，我的心灵就得激励，愿你让我多多看见你的荣耀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那我第二点，那我们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看到在这节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大卫还说什么呢？他说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弟兄姊妹，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要去看见，我们要知道宇宙万物都在传扬上帝的美名，那么我们也要去做这个工作，我们要去传扬他，我们要去传扬上帝的作为，我们要去传扬上帝的美名，我们要去传扬他奇妙的工作，特别是传扬他恩惠的福音。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盼望大家要搞清楚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魔鬼常常来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认识，说哎呀，你看只有你在传福音，你孤零零的，你看中国的基督徒这么少，你去传福音啊，好孤单，本来基督徒已经很少了，然后传福音的基督徒更少，哎呀，你好孤独啊，你好孤独啊。不要听魔鬼的谎言，弟兄姊妹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。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万物都在与我们同工，你要看见万事万物都是与我们同工的。所以我在这里，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晓得一件重要的对比的真理。对比什么真理？福音使者有哪些同工，还有福音的敌人有哪些同伙。弟兄姊妹啊，当我们去读诗篇十九篇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福音使者的同工有哪些，上帝与我们同工，三位一体的上帝与我们同工，天使与我们同工，而且这节经文诗篇的十九篇第一节说，诸天与我们同工，穹苍与我们同工，世上一切的美善，一切的美好，一切的光明，一切的智慧，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同工。那么福音仇敌的同工有哪些呢？福音仇敌的同伙有哪些呢？我们说福音同这个的仇敌，他的同伙只有败坏，只有罪恶，只有残缺，只有堕落，只有死亡，只有这些不好的东西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去看看与我们同工的是强大无比、美好无比的东西，但是与仇敌同工的却是败坏，却是死亡，却是灭亡，却是谬误。我们岂应该害怕他们呢？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节经文，就是列王记下六章十六节，这是以利沙跟他身边的少年人说的，说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是的，与福音工人同在的永远比福音的仇敌多的，不是一倍两倍，不是十倍百倍，是千倍万倍，是无穷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要知道一个道理，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不要做十个探子，你要做两个探子，你不要整天夸大仇敌的强大，你要知道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上帝的祝福在我们身上，有万物美好的万物与我们同工，有圣灵的大能高抹在我们身上，有基督的全能在我们身上彰显，万物的美好都要协助我们。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麻雀要与你同工。就像我们之前曾经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跟两个道教徒来去传福音，引着他们信主，他们跟着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，当他们举手接受上帝祝福的时候，真的是很奇妙，他们在院子里面突然来了很多的小鸟，叽叽喳喳的在那叫。所以我们带着他们决志完了以后，我们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有鸟在叫，他们都对啊对啊，好奇妙啊，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乌鸦，但是刚才那个叫声明显不是乌鸦叫，而是像喜鹊，像那些鸟的叫声。我说是的，因为天地万物都为你们归向基督来欢呼歌颂。弟兄姊妹啊，福音使者的同工是大大超过仇敌的。所以你明白到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，知道什么事情？当我们去传扬上帝美名的时候，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，我们要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。你要记得，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，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是跟基督同行的，是主耶稣基督的全能要在我们身上彰显。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圣灵的高抹在我们身上。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是天父上帝在永恒当中的谕旨在我们身上成就。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还有上帝所造的美好的万物，一切美善之物都与我们同行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传福音时候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的强大无可匹敌。抵挡我们的是什么？抵挡我们的是堕落的力量，抵挡我们的力量是败坏的力量，抵挡我们的力量是那一点点的邪恶的势力，而与我们同在的是全天下所有美善的力量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福音使者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强大的存在，是无可匹敌的。不要听魔鬼的谎言，不要听十个探子的声音，要听圣灵向我们说的话，要听诗篇十九篇向我们说的话，要听福音书里面向我们说的话，要听整本圣经向我们说的话。传扬上帝美名的人一定得胜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结尾那里告诉我们说，看哪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不是主给我们加的重轭，而是主给我们得胜的应许。所以我们出去传扬主的美名，一定能让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因为我们身上有上帝荣耀的作为，因为罪在我们身上的蒙蔽都被除尽了，因为在我们身上有基督荣耀的光，有圣灵大能的工作，因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万事万物都要配合我们，而不是万事万物来拦阻我们。魔鬼骗我们说你传福音的时候拦阻很多，不，魔鬼退去吧，因为我传福音的时候与我同工的远超过与我为敌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让我们从诗篇十九篇当中看见福音的得胜，看见上帝的荣耀，看见上帝给我们应许的奇妙的得胜，让我们跟穹苍一同来传扬他的手段。我们感谢主。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分享的信息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回应祷告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回应祷告呢，我们有三个回应的事项。那么第一个，我们要为众教会的讲台祷告，求主让更多的讲台要高举基督荣耀的福音信息，带领会众看见上帝荣耀的得胜，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，得到激励。第二个，我们祷告的重点是我们要求圣灵常常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看见诸天述说的上帝的荣耀，让我们的心大得安慰和激励，不惧怕仇敌的恐吓。那第三个，我们的祷告重点是为众教会的福音事工祷告，愿圣灵复兴我们对福音大能的信心，更多基督徒火热的传福音，与穹苍万物一同传扬主的名。所以我请大家能开麦的弟兄姊妹呢，就打开麦，我们一起来祷告一分钟，然后我做这个总结的结束祷告。我请大家能开麦的，我们一起来开声祷告，不能开麦的也请你在你的屏幕前面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将圣经真理赐给我们，也特别感谢你洗净我们。如果你的宝血没有洗净我们，我们根本看不见上帝的荣耀，但是你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，我们就能看见你的荣耀。我们在这里为你的讲台，我们向你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祝福你众教会的讲台，让你的讲台真的是总是要高举你荣耀的福音，让你的讲台总是要宣扬我们上帝荣耀的得胜，让你的讲台真的是总是讲出信心的道，不是十个探子在讲台上面去宣扬仇敌的强大，而是约书亚和加勒在你的讲台上面要宣扬你的强大，使你的百姓的信心都得到坚固和激励。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祈求你的圣灵常常开你百姓的心眼，让我们在凡事上面看见上帝的荣耀。当我们去看到麻雀的时候，看见上帝的荣耀；当我们用我们的电脑的时候，看见上帝的荣耀；当我们拿起手机的时候，我们也要看见上帝的荣耀；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遇见艰难、遇见逼迫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要看见你的荣耀的时候，你就使我们的心大得安慰、大得激励，使仇敌对我们一切的恐吓都要失败。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主你施恩，祝福你的众教会，特别我们中国众教会，我们的福音事工。主啊，魔鬼常常拦阻我们，主，你让魔鬼的拦阻不能得逞，你让你的圣灵复兴我们对福音大能的信心，让我们火热的传福音，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是与穹苍万物一同传扬主的圣名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仇敌更多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经历你大能的得胜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